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7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文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拒绝支持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俄罗斯干涉选举的结论。普京否认干预美国大选和掌握对川普不利的资讯。川普和普京的会谈令到欧洲越来越感到担心。成立超过两年，第一个开宗明义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二早上对传媒说，收到警方的通知，建议以中国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的原因，希望保安局局长行使权力引用社团条例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和继续运作。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说，香港政府引用社团条例考虑禁止香港民族党的运作，是对香港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最大的反讽。
社团条例当日订立的原意是针对黑社会的，但是讽刺的地方是回归了20年来从来未取缔过任何一个社团，未取缔一个黑社会，但是今天就我来取缔一个政治组织。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台举行记者会，他宣布看不到任何理由相信莫斯科干预了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川普在那次选举中当选总统。美国每一家主要情报机构都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干预了选举。目前联邦政府正在调查这个事件，调查目标不单止包括俄罗斯人，也都包括了川普竞选团队的成员。川普说他在星期一向普京问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I have President Putin.He just said it's not Russia. I will say this. I don't see any reason.
川普话，普京总统今日极有力地否认咗呢一点。佢仲话，普京总统话唔系俄罗斯，我自己本人亦都睇唔到任何会系俄罗斯嘅理由。普京话，佢喺会谈期间亦都对川普系咁讲噶。
Никогда не вмешивалась и не собирается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внутренние дела.
佢话俄罗斯国家从来冇干涉过，亦都唔计划去干涉美国内部选举。川普喺芬兰总统府举行记者会上对记者话，佢花咗好多嘅时间去讨论俄罗斯干预选举嘅问题。呢位美国总统话喺呢个问题或者华盛顿与莫斯科有分歧其他问题上，佢并冇直接批评俄罗斯总统。在川普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反国之前，美国两党一些政治人士及前情报官员和外交官就已经开始尖锐批评川普的讲话。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掌握任何对美国总统川普不利的资讯，并称有关俄罗斯干预了美国2016年大选的讲法荒谬至极。普京总统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播华莱士的采访中说，干预美国国内事务，你真的相信俄罗斯有人能够影响到美国，影响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选择吗？星期一晚上这一次采访播放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和川普总统举行过外界高度期待的峰会。普京总统拒绝对华莱士谈论美国联邦特别检察官穆勒起诉十几名俄罗斯官员的问题。俄罗斯提出给予普京总统列有12名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官员的起诉书影印本，这些俄罗斯人被控入侵了美国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以及相关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竞选的电子邮件伺服器。在欧洲各国，大众越来越担心美国总统川普愿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建立关系。很多人相信这种关系将会构成明显和现实的安全威胁。在芬兰赫尔辛基峰会过后，在川普和普京的记者会上，俄罗斯通过武力从乌克兰夺走克里米亚的问题几乎并没有被提到。普京说，川普总统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众所周知，他坚持这个立场。他说到非法将克里米亚吞并俄罗斯联邦，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不同。普京说，对我们来说，对俄罗斯联邦来说，这个问题 已經結束。美國總統川普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赫爾辛基召開的聯合記者會上，一名自稱是記者的男子被趕出記者會。山姆侯塞尼為美國雜誌《國家》工作而得到記者證。侯塞尼當時高舉一個牌，上面寫到「禁止核武器試驗」。《國家》雜誌一份聲明寫到，在這一屆政府一直詆毀傳媒之際，我們對於侯塞尼在這兩位領導人開始接受問題之前被強行抬出記者會感到憂慮。侯塞尼在2016年6月份為《國家》雜誌撰寫過一篇文章，根據網站上他的自述，他是公共準確研究所的通訊主任。一位美國聯邦法官頒布臨時法令，不准川普行政當局遞解剛剛重新團聚的非法移民家庭。美國聯邦地區法官薩布羅星期一頒布這項臨時法令之前，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向法院提出申訴，由於不斷聽到越來越多的傳聞，擔心川普政府將會在這些家庭團聚之後立即開始大規模遣返行動。美國國務院對其認為在尼加拉瓜侵犯人權或破壞人主的人給予更多的赴美簽證限制。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洛爾特星期一晚上說，尼加拉瓜政府必須立即聽從尼加拉瓜人民要求民主改革的呼聲。美國譴責當前奧爾特加在全國打壓大學生、記者和神職人員的政策。馬來西亞國家元首蘇丹穆罕默德五世星期二在首都吉隆坡主持第十四屆國會的開幕儀式。雖然之前一日舉行宣誓儀式期間發生過反對黨議員離場抗議事件，但是國會在星期二如期舉行會議。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成立超过两年，第一个开宗明义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二早上对传媒说，收到警方的通知，建议以中国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的原因，希望保安局局长行使权力引用社团条例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和继续运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今次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运用社团条例禁止有关组织的运作，会给予21日作出申述。民主派对当局的做法表示震惊，也是对香港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是最大的反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6年3月旺角冲突之后成立的香港民族党行动纲领表明，要建立香港共和国和废除基本法，重新制宪，是香港首个主张独立的政党。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二，即是7月17号朝头早，对传媒表示，警方一名总督察和一名高级督察到他的屋企递上四寸厚的文件，当中包括大量他个人和香港民族党过去的言行，要求他书面回应。陈浩天表示，翻看文件写有警方的助理社团事务主任建议保安局局长基于中国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为理由，根据社团条例第151章第8条行使权力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和继续运作。香港民族党星期二下午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香港政府以所谓中国国家安全的相关法律为名，试图禁止该党的运作是纯粹的政治决定。香港民族党呼吁支持者应该及早建立针对中国人和香港政府的敌对意识，并且时刻支持一切有助打击削弱中国的活动。不过香港民族党没有召开记者会回应可能被当局禁止运作。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二中午会见传媒表示，他正考虑行使社团条例并且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族党继续运作，但是他强调会给予香港民族党21日的时间作出申述，之后才会作出决定。李家超回应传媒提问表示，今次是主权移交以来首次运用社团条例禁止有关组织的运作， 李家超並表示，有關社團事務主任合理地相信禁止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運作是維護中國國家安全或者是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者是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在我們回歸之後，我們是第一次行使社團條例第八條的條款的。社團條例第八條的條款亦都清楚講出社團事務主任的角色和保安局局長的角色，而社團事務主任一定在他履行職責的時候經過他的一個合法的過程，達至他合理地相信要行使第八條條例所賦予他的權力，作出建議的時候，他要按住這個程序向我作出，而我是收到的建議之後，亦都向有關的社團是給他一個申述的機會。這個就是社團條例清楚講出那個程序和角色方面的一個條文的。
有記者問及香港民族黨怎樣違反中國國家安全，以及有什麼合理理由被禁止運作，李家超表示不揣測有關社團怎樣申述，而社團條例當中提到的中國國家安全是指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獨立自主。香港民族黨在成立之後曾經申請社團註冊，但是從未獲批准。有記者問及為何香港民族黨仍然受到社團條例規管，李家超表示，根據相關條例，任何一個人以上的組織已經是一個社團。至於其他社團會不會同樣受影響，李家超表示，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都不同，會依法例處理。而現在會不會仍然處理其他社團的個案，李家超未有正面回應，只是表示細節不能夠公開。李家超又否認有受到政治壓力。李家超強調，目前未作出禁止香港民族黨的決定，有待該黨在21日內作出申述之後才會作出決定。而當保安局有決定和刊憲之後，有關組織就會變成非法社團，營運、捐助等協助有關組織亦都是屬於違法，有關人士可被處罰款接近$2,600和監禁12个月。李家超又表示，刊憲生效之後，有關組織可以在30日內上訴，到時特首聯同行政會議有權取消或者改動有關建議。同樣在2016年成立的新興政黨，主張香港前途民主自決的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星期二下午在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外會見傳媒，回應保安局以中國國家安全為由引用社團條例考慮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羅冠聰表示，今次事件嚴重影響香港人的結社和言論自由，亦都是延續過去幾年北京對香港的政治打壓的主旋律。他擔心影響會擴大到其他對香港前途有不同想像的團體。
就此我們是嚴重嚴正地是譴責香港政府是做這些的行為。咁而我哋都認為今次嘅呢一個事件咧，其實係象徵住政府新一輪更加之漠視人權、更加之強力嘅對於香港公民社會嘅打壓嘅。過去幾年咧，政府其實對於公民社會或者係主張於同而家不同政治制度對於香港前途有唔同想像嘅團體嘅打壓咧，其實已經係有非常之多，亦都係非常之即相比起以往係更加嚴重程度更加大嘅打壓嘅。譬如話係取消議員資格啦，取消參選人資格啦，唔批准公司註冊同埋社團註冊。
羅冠聰又表示，今次保安局首次運用社團條例，並且針對當中保障中國國家安全的部分。他認為過去幾年當局以所謂違反中國國家安全和違反基本法的指控， 去禁止參選立法會或者係取消議員資格，其實理由都非常空洞。他認為只是政府打壓公民社會和香港異見人士的手段，他呼籲公民社會要更加警惕政府用不同的手段做刑事檢控。至於會不會擔心香港眾志成為當局下一個禁止運作的社團目標，羅冠聰回應表示，社團條例的定義非常之廣闊，一個人以上都可以稱為社團。他又認為香港眾志過去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釘。
眾志其實過去一路都是北京政府，你都可以說一個眼中釘，包括就是我們的公司註冊一路都做不到，我們甚至是整個政團都是沒有辦法參與立法會選舉，因為在上次周庭事件當中都講到明，就是有這個政治聯繫就不能夠參選。咁所以都可以預計，佢哋即政府喺行政官僚嘅架構當中，同埋擁個民事程序，亦都已經同我對我哋做咗好大嘅打壓。我相信跟住落嚟嗰個打壓，亦都好有可能係我哋需要面對嘅。
二十多名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嘅平台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聯同多名議員會見傳媒，對香港政府以社團條例考慮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表示非常震驚同埋不合理。莫乃光表示，港府從來未試過運用社團條例，他認為在目前香港社會氣氛相對比較和諧的時候，香港政府沒有必要製造事端。
可以講話社會氣氛比較和諧的情況之下咧，係製造一個嘅事端係完全係冇必要嘅，亦都係變相咧，可能咧反而係為就住呢個所謂港獨嘅議題咧，係反而咧係俾咗一個生命佢。其實呢一個咧，我哋真係完全理解特區政府咧嗰個做法嘅原因為何，係唔係受到一啲外邊特區政府外邊嘅一啲嘅勢力嘅影響？要咁樣去做。
莫乃光質疑港府嘅做法只係會令到香港社會更加紛亂，令到當局可以執行一啲社會唔認同嘅行為，例如推動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嘅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該黨雖然不認同香港民族黨的主張，但係佢要指出基本法列明香港人有言論、結社同埋集會自由。楊岳橋又表示，香港政府引用社團條例考慮禁止香港民族黨的運作，是對香港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最大反諷。
社團條例當日訂立的原意咧係針對黑社會嘅，咁但係諷刺的地方是回歸咗二十年嚟咧，從來未取替過任何一個社團，未取替一個黑社會。咁但係今日咧就我嚟取締一個政治組織，咁呢一個同而家一國兩制基本法底下所保障嘅剛才提及嘅兩種自由，係咪一個最大嘅反諷呢？
楊岳橋又表示，香港政府要消滅港獨最好嘅方法係以自身嘅良好管治說服香港人，其他嘅主張並冇需要。佢認為喺法治社會唔應該以咁樣嘅方式處理與政權政治主張唔同嘅組織。議會陣線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表示，香港政府嘅做法係用大炮嚟打一隻蚊，今次係變相向香港人講香港已經成為一個警察的社會。他認為今次先例一開，以後只要有多過一個人的團體，只要當局指控是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就可以被取替。他認為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香港人擁有的言論、結社、表達自由都會被剝奪。毛孟靜估計香港政府的行動有兩個目的，一方面是將港獨列之於萌芽，但是這樣可能會適得其反，為港獨加添新柴。他認為另一個可能是港府刻意製造稻草人，變相以愛國主義掩蓋所有爭議的聲音。
又或者是調轉頭，他刻意經營 製造一個稻草人的、一個、目標對象，就他以為變相以 愛國主義，這個是非 常共產黨的一套，他以愛國主義來掩蓋任何其他社會上的爭議。總之呢，港獨是一個壞事之後呢，就大家不斷打一個議題就夠了，香港即使是分裂呢，是分裂一個議題而已。但是當然、共產黨是永遠不記得有一句名句的，就是、愛國主義是無賴的避難所。
同屬議會陣線的立法會議員朱凱迪質疑香港政府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他表示承接日前中聯辦法律部主任王振民所說，香港要行中國憲法，再扣連今次的事件，如果今次香港民族黨被殲滅，他估計日後所有在香港反對共產黨、支持結束一黨專政的團體都會成為被殲滅的對象。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一在赫爾辛基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聯合記者會的時候，未能夠支持美國情報機構有關俄羅斯干預美國選舉的結論，來自美國兩黨的國會議員對此表示震驚和不滿。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包曼在國會山報導。
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人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发表声明说，总统必须明白俄罗斯不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必须将精力集中向让俄罗斯承担责任，并且让他停止对美国民主的恶毒攻击。经常批评川普的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表示，在赫尔辛基的记者会是记忆当中一位美国总统最为可耻的表现之一。川普总统的天真、自大以及他对专制者错误的对党和同情所造成的破坏是难以计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人鲍勃科克表示，川普的言论令到美国显得软弱可欺，这个对美国国家来讲不是一个美好的时刻。科克还表示，川普的话说话令到普京大有收获，他猜想他这个时候正在吃着鱼子酱。民主党议员对川普讲话的评价也都同样不客气。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查克舒默在一次记者会上就是表示，总统和普京站在一边，否认美国情报界一致所作出的结论。他相信克格勃的话而不是中情局男女员工的说话。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康纳利发推话，川普做了一份新的工作，就是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在记者会之后的几个小时，川普似乎对批评作出了回应。川普总统在推文说，就好像他今日之前多次讲过的一样，他对他的情报人员有充分的信任，但是他亦都认识到，为了建立更加光明的未来，美国不能够只是关注过去。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核大国，美国和俄罗斯必须要友好相处。彭斯副总统没有直接谈到川普言论所引发的愤怒，但是他谈到美俄峰会的时候表示，他们国家之间的分歧得到了长时间的讨论，世界和美国人民看到的是川普总统将会永远将美国的繁荣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川普的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选举以及他们持续和大范围破坏美国民主的企图评估一直是明确的。在川普和普京举行峰会的几日之前，负责涉俄调查的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起诉了12名的俄罗斯情报官员，他们都被控对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竞选阵营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黑客袭击。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调查俄罗斯对美国选举干预，以及是总统的圈内人是否与俄罗斯有关联。调查已经进行了14个月。在赫尔辛基的记者会上，川普称涉俄调查是美国国家的灾难。一位经常批评川普的共和党人、即将退休的亚利桑那州联邦参议员弗雷克表示，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看到有这样的一日。美国的总统会和俄罗斯总统同台，因为俄罗斯的侵略而指责美国，这个是可耻。有些共和党人不同意川普的讲法，但是不批评他本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表示，他不同意总统的评价。在美国临近11月的中期选举的时候，关键的是 让普京明白他要为今后任何干预美国民主进程的行为付出重大代价。舒默要求控制参众两院多数地位的共和党人拿出更加强硬的立场来。这位少数党领袖还说，总统正在将美国推下这个的滑坡，共和党的同事现时可以采取步骤，只是讲话不足够，这个是需要行动，需要两党的坚强行动。舒默提出的要求包括加大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令到陪同川普访问赫尔辛基的国家安全官员到国会作证，两党对穆勒调查表示支持，并且对白宫施加压力，令到美国要求俄罗斯引渡12名被起诉的情报人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纳尔逊表示，普京是一个威胁，有可能干预11月的国会选举。纳尔逊表示，总统拒绝承认普京干预了美国的选举，这个应该是为所有的人警觉，总统不愿意面对他而挺身而出捍卫美国，这个是不可以接受和令人汗颜。前美国情报官员亦都表达了意见，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美国总统在根本上是投降，似乎是被普京吓到，这个是令人感到吃惊以及是非常不安。前中情局局长布伦南在推特上面表示，川普在赫尔辛基的言论是弱智，他还说川普总统完全落入了普京的怀里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专家说，美国和中国或者有可能在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起征前是达成协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在美中两国被对方34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实施一个星期之际，美国财长鲁钦7月12号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谈判已经破裂，现在应该是中国重返谈判桌并做出让步。而就在同一日，中国商务部表示，美中双方尚未就重启谈判进行接触。不过有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美中或者有可能在美国启动第二轮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前达成一个协议，从而使美中的贸易争端暂时平息。鲁钦是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讲这一番话的。他表示，目前还未有找到明确的解决途径，而与北京的对话已经破裂。不过他有意回避美中之间正在打一场贸易战，称双方处在贸易争端之中。中国商务部亦都在7月12号星期四举行了记者会，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就美中贸易争端发表三点意见，即双方尚未重启谈判，今后贸易争端的规模是否扩大将取决于美方，中方对贸易战的原则是不愿意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他还表示，重启谈判的前提是信用。中国商务部当日还就美国依据301条款对中国发起的关税措施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指责美国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竟公然背弃双方共识，坚持与中方打一场贸易战。中国商务部的强硬表态源自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0号宣布将启动对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的程序。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声明说，由于中国的报复措施以及未对其不公正贸易行为作出修正，川普总统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启动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10% 关税的程序。根据301条款，此举是为了消除中国有害产业政策所采取的正当行为。中国商务部警告说，美国打贸易战不单止针对中国，还以全世界为敌，将世界经济拖入危险境地。美国国内对贸易战的忧虑的确正在增加，一些国会议员担心川普政府追加对中国的关税是鲁莽的，而且政府并未有明确的总体规划。但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认为，美国和中国多年来打交道的经验已经证明，除了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美国已别无选择。 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美国贸易战嘅经济脆弱性。欧盟同日本星期二签署内容广泛嘅贸易协议。有官员话：一带一路让中国成为他国嘅债主，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话，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有可能压制世界经济复苏，并表示美国的出口尤其容易受到其他国家报复性关税的影响。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继续预测今年和2019年的国际经济增长率为 3.9%， 但是又在星期一表示，即使在短期内经济增长下降的风险仍然有所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奧伯斯費爾德說，研究表明如果當前的貿易政策威脅實現，商業信心必將因此下降，到2020年全球生產可能比目前的預測低約 0.5%， 美國特別容易受到影響。作為全球報復的焦點，奧伯斯費爾德還說，在這麼廣泛的貿易衝突中，美國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出口會受到關稅影響。宣布總統對從歐洲、加拿大和墨西哥入口的鋼鐵和鋁，以及來自中國的一系列產品徵收更高關稅，這些都引起了其他各國領導人對他的行為抗議，以及對美國出口產品徵收更高的報復性關稅。除了日益升級的貿易爭端之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得出結論，自4月份公布經濟展望以來，其他風險也都變得更加突出。歐洲聯盟和日本在星期二在東京簽署一項內容廣泛的貿易協議，這一項新貿易協議將對日本出口到歐洲的汽車和電子產品等 99% 的產品，和歐盟國家出口到日本的乳酪、葡萄酒以及豬肉等農產品免除關稅。據說這項新貿易協議還將會導致歐盟對日本的化學產品出口大大增加。歐盟和日本的貿易協議經過四年談判之後在去年完成，預計於2019年正式生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同歐洲理事會主席陶斯克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會面時簽署了一項貿易協議。安倍晋三原定在上個禮拜訪問布魯塞爾期間簽署協議的，但是日本西南部發生超過200多人喪生的嚴重山泥傾瀉，安倍晋三被迫取消計劃中的訪問。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總裁雷沃十八恩警告說，中國通過經濟上不可行的大型基礎建設專案，使得到貧困國家陷入債務危機。沃十八恩在約翰內斯堡對路透社表示，中國目前的戰略是向貧窮國家建設一個債務陷阱。他說，看看中國在這些國家的任何項目，我們試圖令到他們意識到他們在道政在讓中國成為債主。沃十八恩並不是第一位警告中國支持其他國家建設帶來債務問題的人。在今年四月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就警告說，中國一帶一路專案的合作國家，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香港當局已經開始採取前所未有行動，企圖取締一個主張香港獨立於中國的政黨。香港政府稱已經給予香港民族黨創辦人陳浩天21天的時間提出申訴，反駁當局禁止該組織活動的理由。自從英國在1997年將香港主權移交給北京以來，這個是香港政府首次試圖禁止政黨活動。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7月14日在美國一間大學的演講中盛讚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獨立司法系統，稱其為香港經濟成功的主要因素。鄭若驊表示，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其獨立於中國內地的司法系統、稅收系統以及貨幣政策有利香港保護私人財產，確保不會滋生政治腐敗。他表示，這個就是為何香港作為特別經濟區能夠成功的原因之一。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肯尼亞訪問，他會晤了肯尼亞總統，並幫助啟動他的同父異母姐姐創建的體育與培訓中心。奧巴馬星期日抵達肯尼亞，受到同父異母姐姐奧馬奧巴馬的歡迎。肯尼亞總統肯亞塔和副總統魯托隨後亦都出來迎接。 他们前往肯尼亚国家宫举行了非正式会谈，并合影留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活动人士呼吁不要被世界杯所营造的假象蒙蔽。普京总统正是利用这次世界杯改善俄罗斯的不良形象，而官方媒体就大力宣传外国球迷对俄罗斯的赞美，说球迷看到的和西方主流媒体对俄罗斯的报道完全不同。而另一方面，在俄罗斯举办的这次世界杯就较少提到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世界杯比赛在刚过去的星期日7月15号闭幕，在莫斯科以及圣彼得堡等地，一些的俄罗斯活动人士在当日举行了各种示威的抗议，呼吁关注普京利用这次的世界杯掩盖在国内继续践踏人权，各种迫害活动在度加剧。他们呼吁不要因为俄罗斯利用世界杯营造的狂欢气氛而被欺骗以及蒙蔽。在圣彼得堡，几名活动人士在东宫旁横跨涅瓦河大桥的桥栏上面悬挂了一幅巨幅的标语，上面写着这次世界杯是沾满鲜血。抗议者说他们不反对世界杯，他们只是希望大家是知道秘密警察在继续捉人，俄罗斯的监狱里面关押着不少的无辜人士。这些抗议者都说乌克兰导演申佐夫要求释放在俄罗斯被关押的所有乌克兰政治犯。他们的绝食抗议已经持续了60多日，但是世界杯活动却是对此是闭上了眼睛。在莫斯科星期日最后的一场法国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进入了50分钟后，俄罗斯著名女权主义团体暴动小猫的四名支持者身穿着着警察制服，突然是跑入了比赛场地，导致比赛一度中断。当时坐在看台上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法国和克罗地亚总统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国政要都目睹了整个事件的发生。暴动小猫发表的声明说，他们以行为艺术的方式来呼吁释放俄罗斯关押的所有政治犯，其他要求还包括公众目前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帖子以及点赞遭到逮捕，当局应该是停止这种迫害，不要逮捕那些参加集会的人士，允许其他的政治势力参政，让俄罗斯各种的政治力量能够真正地彼此竞争，当局应该是停止以莫须有的罪名随意捉人和判刑，以及是释放被关押的无辜人士。世界杯举行期间，欧洲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说，在欧盟目前面对的三大主要威胁当中，俄罗斯排名第二，在伊斯兰激进组织之后和北韩之前。报告说，邻近俄罗斯的芬兰、波兰以及是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地区一些国家最担心俄罗斯威胁，而离俄罗斯较远的南欧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并不认为俄罗斯的威胁很大。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被视作为威胁，国际形象每况愈下，这次世界杯为普京改善形象提供了机会。莫斯科市政府几年前起就拿出巨资是收葺这个市中心，为大批外国球迷涌入做准备。世界杯举行期间，莫斯科红墙附近的几条街道变成为了狂欢以及派对的中心。很多的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说，被认为粗暴无礼的俄罗斯警察这次对外国球迷以及自己本身国家的人士非常克制和友善，很少干预这些的各种狂呼庆祝活动。莫斯科市中心几年夏季突然出现了大批的街头艺术家以及音乐家为世界杯营造气氛，俄罗斯警察同样对此是闭上眼睛，不是好像往常这样干涉或者是收取贿赂。有俄罗斯媒体说，在涌入俄罗斯的百万球迷当中，地理上和俄罗斯靠接近、对俄罗斯更了解的波罗的海国家、东欧地区的球迷不多，对俄罗斯了解是较少，距离很远的南美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球迷却是非常之多。普京总统非常之满意俄罗斯能够给予外国球迷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普京说，俄罗斯正考虑让那些喜欢上俄罗斯的外国人更加方便再来俄罗斯。到今年年底，那些拥有球迷证件的外国球迷可以继续持有多次往返俄罗斯的签证。 普京仲表示，俄罗斯非常之高兴世界杯能够办得成功，世界杯确实系使到俄罗斯嘅国际形象系得到咗提升。佢仲话，外国客人系亲眼所见，嗰啲有关俄罗斯嘅负面报道以及系神话都已经破灭。官方控制嘅好多俄罗斯媒体亦都大量报道咗外国球迷赞美俄罗斯嘅采访。呢啲嘅球迷话，佢哋实眼咁亲眼睇到俄罗斯远比西方主流媒体笔下负面描绘嘅俄罗斯更加要好。佢哋甚至感谢普京能够送俾佢哋如此美妙嘅足球狂欢活动。好多莫斯科嘅市民都话，1980年苏联主办奥运会嘅时候，亦都同样极力咁营造好嘅形象。外地人当时被禁止进入莫斯科，少年儿童都系被送到郊外嘅营地度假。批评政府人士被强制离开莫斯科。当时商品供应短缺嘅莫斯科嘅商店当中，突然出现咗大量嘅各种进口商品。有俄罗斯博客作家话，世界杯之后，警察会立刻系收起咗笑脸。迫害以及系打压将会变本加厉，亦都有人认为俄罗斯或者系会出现变化，因为1957年苏联主办咗世界大学生以及系青年节之后，克鲁晓夫开始咗著名嘅政治解冻期。1980年奥运会几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执政开始公开性活动，紧接落嚟就苏联解体。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尼斯基表示，当局的确是动用了大量的资源，利用世界杯改善形象，并且掩盖俄罗斯国内发生的事情。当局甚至容忍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发表支持乌克兰的言论，为了是不破坏世界杯的气氛。当局甚至未有开动宣传机器抹黑或者攻击克罗地亚，但是他注意到在普京忙于利用世界杯的时候，他是将中国是忘记了。
праздник футболу какой-то был, но вот китайцы каким-то образом из него выброшены。
尼科里斯基表示，在这一片狂欢气氛当中，让人非常奇怪的就是俄罗斯这次办世界杯却是较少是提到了中国。虽然中国说如何资助这次的世界杯，生产了多少世界杯的纪念品，甚至是还有人说有10万中国球迷到俄罗斯等等，但是除了中国球迷买球赛的票被骗这一类新闻之外，在这一处几乎没有人提及到中国。尼科里斯基表示，这次世界杯的经济效益亦都令人怀疑，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发愁如何继续利用那些比赛场地，甚至有人提出将这些比赛场地变成停车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北京时间星期一的晚间，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一开场，主持人就一口气报道了4条与习近平有关的消息，是引起外界的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这些本来算不上什么的新闻，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中共领导人的活动从来都在新闻联播之中占据大量的时段。被中国宣传机器捧上神坛的中共党魁习近平，自然是这一档黄金时段新闻节目的主角。但是最近一段日子，习近平在中国媒体上面出现与否，成了外界关注中共政坛的风向标。譬如上个星期，很多人注意到习近平的名字两度并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的大标题当中，而他的照片也没有出现。同时互联网上面盛传中国一些地方接到紧急通知，要求撤换企事业单位内的习近平的照片、海报以及宣传品。此外，新华社一篇有关中国前国家主席华国锋因为搞个人崇拜道歉的文章，亦都在场内社交媒体上面刷屏，引发大众以古喻今的联想。这篇文章随后被删除。政治的不透明令到外界只能够凭藉蛛丝马迹去到判断中南海红墙内幕。一时间围绕中共权力斗争的谣言四起，甚至有传闻说中共元老联名致信给政治局，要求罢绝习近平。旅美时政观察人士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注意到了这些迹象，他说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个人宣传确实正是降温，说明背后有很大的事件正在发生。胡平说，今年3月习近平在两会上面修改了宪法，当时朝野上下并没有人敢发出异议，但他也没有料到这个举动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的反弹， 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胡平认为习近平在羽翼未丰之时过早地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各方的提防。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种非常清晰的转向。接下来打贸易战，中共突然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新冷战的格局。他说，过去在几个月以来，西方政界、学界、情报界一再对中国的崛起发出警告。美国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是其中一位关键性的人物。鲁比奥在推特上面说，中国的问题不单只是简单的贸易的争端，中国正是施行一项名叫中国制造2025的宏伟的计划，它的目标不只是投资数十亿美元，还包括通过欺骗和窃取手段成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和高科技的国家，这些才是问题所在。澳大利亚国会最近通过两项反对外国干预的法案，虽然政府官员说这些法律并不针对任何的国家，但是法案通过之时，澳大利亚各界正是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焦虑。中国观察人士胡平说，整个外部环境变得如此之不友善，这些是在六四之后这么多年，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从未有过的。他说，在中国内部各个阶层，无论是草根或是精英，都有一种普遍的不安，这些也是一段时间以来罕见的。胡平又说，种种这些势必令到党内意见重生，而中共内部对习近平不满的本来就大有人在，因为他上任近年来树敌无数，目前看来习近平可能迫于压力做出一些让步，就好像当年毛泽东面对大跃进和大饥荒造成的恶果，没办法不做出一些退让一样。现时不单止是对习近平个人的崇拜，个人的宣传正是降调，原来的一些高调的宣传也在这里悄悄地收回去。他又说，好像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也都提到并不多了。从去年底开始的将中国模式推向世界，一副要取美国而代之，建立新的全球秩序的话语，都在这里降调。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黄春汉做了一个统计，从今年起，人民日报总共有11日并没有在头版的大标题刊登习近平的名字，也都没有刊发他的照片。他又说，这并非好像近年来一些猜测暗示的那么罕见。曾经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美国作家、新闻工作者比尔·不晓普说，单是从人民日报的版面上面判断习近平遇上了麻烦，似乎不足为信。显然中国的精英政治和以往一样不透明，所以也都可能真的出了什么事，但是这些看来仍然好像大众一厢情愿的想法，缺乏证据支撑。他在推特上面这样说，不晓普第一个时间贴出了人民日报星期二的头版，当日的报纸上面总共有三篇习近平的报道，每篇都配发了照片。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持续升级之际，欧盟和中国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抵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鉴于美国和中国和欧洲都有贸易摩擦，中欧这个举措看来好像是结成了统一的战线，联手抗美。不过欧盟高级官员说，虽然欧盟不赞成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措施，但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美国仍然是欧盟的重要盟友。另外有分析人士说，由于欧盟对中国的担忧和美国一致，中欧很难形成统一战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的报道。
第20次中国欧盟领导人峰会7月16号星期一在北京召开，会后欧洲理事会主席陶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以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重申支持多边主义以及基于规则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等。中欧的这份联合声明似乎是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发出的强烈讯息，显示双方要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川普发动的贸易保护主义战。美国总统川普正同时向中国和欧盟的两大美国经济伙伴发起贸易战，而两者都承诺要反击川普的贸易保护措施，支持开放公平的贸易体系。即使如此，欧洲领导人表示，这个并不表示欧洲会与中国联合起来对付美国。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主席加尔7月15号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的采访时候说，即使欧盟不赞成川普的关税措施，但是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美国仍然是欧盟的重要盟友。 介意话佢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系俾局势升级并非系适当嘅回应。佢话要谨慎，唔好用激进嘅行为反制激进行为。佢并唔认为贸易战能够通过保护主义立场得到解决。唔单止系加尔，欧洲其他领导人亦一再强调与美国系好朋友。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欧盟在贸易问题上是美国敌人。面对川普的讲法，欧洲领导人做出回应。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提莫斯曼回应说，称你好朋友为敌人只会使你真正的敌人开心。即使如此，他还是表示欧洲和美国在历史上相连，价值共享，欧洲不会放弃美国，一如美国未曾放弃欧洲，这个就是朋友。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甚至在推特指责川普散布假新闻。他在推特上表示说，美国和欧盟是最好的朋友，谁说我们是敌人就是散布假新闻。欧盟外交政策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莫盖里尼说，他很想问他，他将谁视为朋友。莫盖里尼说，在欧洲人看来，美国肯定是一位亲密朋友和伙伴。他曾经多次说过，政府换届不能够改变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友谊。不过川普的做法还是引起一些欧洲朋友的不满。德国外长马斯则告诉媒体，川普将欧洲称为敌人再次显示出大西洋两岸在政治上变得多么遥远。他说他们不能够再毫无保留地信任白宫。马斯同时呼吁欧盟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他说，为了保持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必须重新加以调整，而这个只能够依靠一个自信而具有主权的欧洲。现任欧洲社民党秘书长波斯特认为，不能够屈服于川普的压力，相反欧盟必须坚定地做出回应，开始打造全球理性同盟，反对单方面侵略政策，支持多边政策，遵循各方共同商定的规则。川普之前批评德国，说德国和俄国签订天然气协定是举白旗投降。中国似乎在欧盟和美国的摩擦中看到机会。路透社的报道说，在布鲁塞尔、柏林以及北京的会议上，中国的高级官员，包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以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提议中国和欧盟建立同盟，同时还提出开放更多的中国市场。中国提出的一个建议就是，中国和欧盟在世贸组织里面采取联合行动对抗美国。但是五名欧盟官员和外交官对路透社说，欧盟拒绝了和北京联手对付华盛顿的提议。报道还称，刘鹤还私下表态说，中国准备好在年度峰会上首次对欧盟的投资开放一些领域。报道指出，欧盟官员说，中国的官媒宣称欧盟站在中国这一边，这个令欧盟处境尴尬。2016年和2017年的中欧峰会都因为双方在南海以及贸易问题上的分歧而没有发布声明。一名欧盟外交官说，中国想要欧盟站在北京的一边，一起对抗华盛顿，但是他们不想选边站，他们已经说了给他们知。分析人士说，其实欧盟对中国的担忧与川普政府一致。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项目主任威廉·莱恩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们对从欧洲进口钢材担忧和他们一样，事实上他们亦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钢材，他们的方法不同，但是差不多是一样的事，所以他只能够说情况很复杂。莱恩斯说，欧盟对于自己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被侵犯以及政府对高科技产业补贴方面与美国一样有着共同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00至11:00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人口贩运或称现代奴隶制是犯罪行为，涉及以武力、诈骗、胁迫或强迫儿童从事商业、性行业等手段对人进行剥削。这个罪行还包括非法招募以及使用童兵。人口走私在本质上是令人发指的罪行，而且是全球性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今日世界上有大约2500万人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每年 美国国务院发布其年度人口贩运报告，这份报告对包括美国在内的187个国家和领地的打击人口贩运工作进行评估。这份报告根据每个政府在起诉走私者、保护受害人以及预防这一类犯罪的努力等方面分成四个等级，给每一个政府评级。第一级的国家达到最低标准，第二级的国家是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但是正在做出重大努力达到最低标准。第三级观察名单是那些正在进行显著努力但应当密切观察的国家。最后第四级，第四级是还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亦都没有进行显著努力来做出改变的国家。在国务院的2018年度报告中，有29个国家升级，20个国家降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28号在报告公布仪式上说，大家在整个地区看到了积极的进展。他说，报告涵覆的48个非洲国家中，有14个国家获得提升。这个意味着大家看到的一个强大趋势，反映出这些国家为改善他们整体对策所做出的努力。虽然有重大的安全威胁、人口迁移的挑战、其他财务的压力以及其他障碍，这个地区已经有重大改善。蓬佩奥国务卿说，人口贩运剥夺了世界各地几百万人的尊严与自由，破坏国家安全，扭曲市场，使跨国犯罪与恐怖分子获利，冒犯了大家美国人珍惜的普世价值观。蓬佩奥说，美国一直会是致力于打击这一项全球威胁的领导者。川普总统已经将终结人口贩运作为政府的当务之急，并且提供政府的所有资源来打击这一种的犯罪。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而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拒绝支持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俄罗斯干涉选举的结论，川普和普京的会谈令到欧洲越来越感到担心，欧盟和日本星期二签署了内容广泛的贸易协议，香港当局企图以国家安全取替香港民族党。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明天我们是继续有两个小时的粤语节目的，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